听众朋友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越是熟悉的或者是从小就被灌输的某些特定的概念，反而越少会去进行更多的思考，去探讨其中或背后隐藏的真正含义。比如对那些从小在中国长大，经过少先队、青年团和共产党逐步培养出来的中国青年人来说，每年的5月4号就是青年节，纪念的是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但是会有多少人去真正思考五四究竟有何价值和意义呢？如果说五四运动的主力军是学生和青年，而他们的爱国精神、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精神、不畏强暴和黑暗的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时代的青年和学生学习的话，那么今年在纪念五四100周年的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青年人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的讲话，又是从何说起呢？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是否还值得纪念？五四运动中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求参政的历史渊源又从何而来呢？又在何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也许都值得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有幸请到了旅居美国的著名学者王康先生来阐述他独到的观点，欢迎收听。那您认为如果我们要纪念五四运动的100年的话，还能纪念什么？这个五四运动给中国或者是给世界格局带来了哪些变化？
五四运动啊，转眼就是100年了。它的研究啊是汗牛充栋，但是严格的意义上，我认为五四运动也好，新文化运动也好，新青年这个杂志也好，中国现代思想史也好，还没有开始。理由如下。第一，就是从纵向的角度看，五四新青年运动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问政的一个老路子，从孔孟就开始了。2000多年以来，中国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儒家知识分子啊，不忘记关怀天下，游说诸侯，周游列国，然后一直到汉代的士大夫们，问鼎天下的大事，那一直到明清之际，那些党人们贴出他们的标语口号，就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么最著名的就是公车上书运动，康有为、梁启超所主导的全国很多举人那些进士们在北京上书最高当局，要求迁都改制等等一系列的所谓的戊戌变法。那个五四运动只是这个漫长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问政、青年问政的一个在20世纪的老传统现代版。第二，就是横向的，因为五四运动是因为巴黎和会，中国政府在签署这个协议上面的优柔寡断，关于山东的权益由德国转让给日本人，伤害了这些年轻的学子们，尤其是1915年的这个5月9号签署的所谓的灭亡中国的日本强加给中国的21条，然后就酿成了五四运动，这么一个事件嘛，哈。但是这个的源头实际上它不是在国内，而是远在万里之外的凡尔赛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那个条约上面，反映了欧洲列强的一种旧的帝国的地缘政治的旧的那套哲学，那中国人是五四的人呢接受不下来的，所以酿成这么一个事件。中国知识分子问政的这个传统和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刚刚才开始进入世界的秩序、世界的体系也刚刚不久，从鸦片战争算起来也就不过2-3代人，50-60年，中间还有太平天国、义和团，还有八国联军等等，所以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实际上是很肤浅的。对中国传统的这个继承呢，不管清醒不清醒倒是比较明确的。为什么商人们、军人们、政客们或者其他的各界人士们没有走向街头呢？没有发起一个什么什么爱国民主运动呢？为什么恰恰是这些学生们、学者们发动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是一个老的传统，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一个传统。后来的一直到89年之后的 这个八九年的学生又走上大街，呵呵，那么又是一个七十年之后五四运动，最后到六四，又是学生、知识分子、文人要问鼎天下、要关怀天下的这么一个老传统的一个当代版。总而言之，这个五四运动不是空穴来风的。
虽然这个五四运动不是空穴来风，1919年的时候是民国建立八年的时间，那么当时提出的这个科学民主，还有后来这个中国共产党阐述的这个五四精神是爱国进步科学民主，这个思潮到底为什么会产生当时的这种对科学和民主的这种诉求，然后导致整个中国历史的这一系列的演变呢？
到现在为止，研究五四啊，实际上最有成就的是周策纵先生。他生前发表的这个五四运动史长期都在大陆是禁书，现在当然已经可以公开了，但他呢主要是详细的实证的研究了五四前后的方方面面的事件人物有关的背景，但是他侧重的是杜威式的或者詹姆斯式的美国式的这种实用主义，当然很有这种学术的奠基的价值，他缺少的是思想上面的洞察力。比如说到《新青年》杂志，《新青年》杂志是1910年末期嘛，在中国创办的一个杂志，又是1915年创刊号，那个是陈独秀还不是共产党人，陈独秀从日本回来，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在甲午海战之后东渡日本，在日本接触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各种各样的现代的思潮，这些思潮全部来自欧洲和俄国，当然一部分包括美国，其中呢大部分是比较接近的思想，陈独秀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上海创办了所谓新青年杂志。新青年杂志的第一行就是启蒙主义运动，就是法国，因为法国是启蒙运动的故乡，所以很明确的表明新青年所倾向的是在中国发动一场类似于法国和欧洲的18、19世纪的启蒙运动。在这一点上啊，后来被他们就邀请了很多西方的代表人物，包括英国科学家罗素、美国的这个实用主义大家杜威、印度的泰戈尔还有爱因斯坦。显然这一帮帮人知识分子最初要走的道路就是一个欧洲式的现代立宪的这么一个道，也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简单说这个这样。但是五四运动改变了这个道路，五四运动在1919年5月4号，就是刚才我说了叫凡尔赛合约，克莱蒙梭、张伯伦这些旧式的欧洲的这些政客们呢，完全不顾及中国的这些已经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这些知识分子的这种强烈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因此他伤害了这些人的这种民族情绪和爱国心，哪怕这个爱国心和民族情绪是很幼稚的，他也伤害了，所以激起了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运动。当然我现在马上要强调的是，五四运动很快就转换为一种激进主义，这个激进主义所以外与列强内惩这些国贼，这两点一直到现在可以说都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之后的主流思想，就是反对西方，同时在国内建立专制，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爱共产党这一套，这一套东西有一个漫长的演变的时期。实际上科学民主啊这个口号在新青年杂志提出来的时候，新青年杂志的7、8个编委，陈独秀、钱玄同、高一翰、胡适、李大钊、陈一谋、刘半农以及鲁迅，根本就没有一个是学自然科学的，也没有科学的观念，也缺少科学的真正的冷静的理性精神和客观精神，也缺少这种意义上面的社会批判意识，那他们就把科学作为头号的一个东西，这个里面是大有问题的。一直到胡锦涛时代还要建立什么科学发展观，一直后来成为共产党的这么一个基本的口号，就是所谓的马克思是科学共产主义，科学这个中国人可吃尽的苦头。第二就是所谓的民主，民主这个问题也是要可以是大大的值得思考的。在20世纪的民主几乎是必然的转向暴民政策，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这个人民法庭、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就是暴民政策，这是第一次在政治社会大革命当中把底层的人民 早期的这种模模糊糊的孟德斯鸠啊、伏尔泰啊、卢梭啊、狄德罗啊，他们所宣称的那种天赋人权，一旦过早的或者过分幼稚的演变成一种社会的这种激进主义运动，必然造成是暴民政治。而在中国，过早的强调民主，灾难更大。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布尔什维克的民主、俄国式的革命，更有希特勒的德国式的纳粹的革命。纳粹党那可是选举上去的，现在人人都知道啊。希特勒作为国家元首，德意志帝国的这个总理是选举上去的啦，啊，完全就是民主啊。在上个世纪初，提出科学、提出民主的口号，是很可能招致后来的马列主义趁机而入。事实上，就是后来的《新青年》杂志成为了中共在1923年6月15号把它定为他们自己的这个党刊。两任主编，一任主编是陈独秀，陈独秀就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中共的五届的前任的总书记，然后是瞿秀白。哈哈，中共四大决定改为月刊，然后由彭树之，中国的托派人物，一直到1925年，从1915年到25年，这个整整10年当中，《新青年》杂志在中国起的作用就是由激进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由民主科学转向共产党的独裁，转向共产主义本身的这个自尊的地位。这个简单的脉络就是这么一个形态。
一般认为这个五四运动是把这个赛先生和德先生请到中国，这种说法其实是给他戴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高帽子。其实这个实情并非真的就是如此美好。
历史就是如此的吊诡。当时新青年，不管是新青年的编委，还是参加五四运动火烧邵家楼的那些更年轻的傅斯年也好等等，这些青年人头脑里面的确实他们是爱国的，而中国当时确实有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就是欧洲威茨法利亚条约之后，就是一战之后，大量的新兴国家开始走向独立，所以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老牌的帝国体系肯定要瓦解。那么这个现代国家的概念是什么，实际上中国是不太清楚的。最典型的就是梁启超，梁启超不是一个激进派，梁启超是保皇派。梁启超曾经在中华民国建国10周年的时候发布了一篇短文，他说中华民国虽然只有10年，但是他会与天齐寿，会永远存在下去。然后他说，任何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尧舜也好，桀纣也好，圣人也好，暴君也好，再来统治中国是断断不允许的。所以这就叫民主。英美也好，德法也好，苏联也好，日本也好，要来统治中国也是断断不允许的，这叫民族主义。民主和民族，梁启超这个100多年前的总结还是比较到位的。总而言之，五四运动、新青年杂志也好，年轻大学生到中年这些知识分子们，尽管在我看来有很多问题，但是爱国是没有问题的。同时爱国就必然带来反对西方、反对列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国家积弱积贫，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遭到西方列强的环伺，确实也如此。但是呢，这是历史的无奈。因为西方整个工业革命之后一定会向世界扩张，印度早就被殖民了，中国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大的市场，那当然也是西方列强所看好的一块地方。那么西方列强对于中国方面说，可以说是他不可能有现代的国家独立主权完整的这种概念，他们鲸吞或者是蚕食，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日本。所以当时中国确实是面临一个国家的存亡危机，这种爱国必然导致对所谓的西方列强的这种反感、拒绝等等哈。那么这个东西就很容易接受马列主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有两个100周年，五四100周年，还有一个100周年，也许中国更重要，就是1919年列宁3月2号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凡尔赛合约导致了这个山东权益德国转让到日本的这个属下去，那个时候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导致五四的直接的这么一个外因。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外因就是刚才我提到1919年 在1864年，恩格斯马克思在伦敦建立了第一国际，后来恩格斯1889年在法国巴黎建立第二国际，然后第三国际是列宁在莫斯科建立的。列宁为什么要建立？因为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列宁天真的认为欧洲的苏维埃共和国马上就会建立起来，结果他所预料的根本没有出现，巴伐利亚的苏维埃共和国、匈牙利的什么什么苏维埃政权都被镇压下去了。列宁很快意识到西方欧洲资产阶级很强大，根本不可能搞社会主义的革命。然后列宁在晚年几乎是一念之间把他的目光转向东方。1922年在巴库，然后第三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提出一个口号，这个口号一直影响到中国到现在，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面提出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是其他人联合起来。但是列宁增加了一个概念，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被压迫民族主要是东方的各民族，这样就把建立了一个所谓国际的反对敌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然后在1922年，列宁亲自起草了21条，就是各个东方国家要加入第三国际，要争取他们的民族独立的话，那么他必须要满足承诺，要遵守21条。这个21条现在看起来，我不可能在这里展开来说了，比这个袁世凯所接受的日本的那个21条，那个不是也有21条吗？1915年5月9号嘛，那是造成4年之后五四运动的最重要的一个，激起中国人的反日情绪、反对西方的情绪、爱国主义的情绪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那是秘密条款嘛。实际上真正的那个日本的所谓的21条，实际上是个老式的帝国主义的直接的对财富、土地、资源的掠夺的那种条款。而列宁所草拟的东方各国加入共产国际的21条是全方位的，是从历史的这种规律性、根本的世界目标，是从全球的战略，是从共产主义革命的终极的理想来把这些所有的国家，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嘛，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共产党全部纳入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世界革命，这就是第三国际21条。然后根据这个21条拟定了有关的第三国际在东方的有关的战略和策略、宗旨、什么办法、各种各样的东西，一直到现在，如果有兴趣都可以探讨一下。
是从思想上对中国进行殖民，比那个传统的要厉害得多。
不光是思想上，马上接着而来就是列宁委托加拉汉圈内外交部长和中国的南北政府发表了这个苏维埃共和国苏联吧关于的对华的宣言，两次对华宣言，放弃所有的沙皇时代掠夺的中国的土地。这个跟中国跟凡尔赛合约那些西方的政客比起来，那是大大的满足了中国人们这个爱国的情绪啊。一个半西方的俄国对中国如此友好，要放弃所有的爱辉尼布楚条约之后的所有的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然一寸没有放弃过，一直到现在也没放弃过。但是他有两次对华宣言，加拉汉宣言、叶飞宣言，对后来的共产党、对国民党、对北洋政府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对整个中国的知识界都有前所未有的号召力。然后就是直接的输出卢布、输出军火，培训干部，在莫斯科建立东方大学、孙逸仙大学，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支持国民党等等等等。最重要的一步当然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尼科夫斯基和这个马林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然后在10年之后，1921年到1931年，在京西瑞金中国的内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全根据苏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所以就你想想，五四运动本来因为西方的列强、凡尔赛合约的不公正的对中国的那个条款而起来，但是呢比这个五四运动影响强烈大得多的就是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渗透。 一直到印在斯大林支持下面全面的夺取中国的国家政权。所以五四运动如果我们放在这么一个框架下面来分析的话，凡尔赛合约和第三国际的成立两个二十一条来看的话，那么日本的二十一条凡尔赛合约的那些条款啊，他们虽然也是他激发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和这种激进主义，但是真正的本质性的强有力的影响改变了中国的现代道路现代命运的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一百年前的第三国际和列宁朝里的二十一条。
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很多，当时的那个学生领袖呢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这个中间的力量哈。那么他们是不是因为很了解这种对学生的这种可能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威胁性，所以在他们掌权以后就对知识分子还有对这个学界呢有一种压制的这种态度呢，直到1989年的这个民运发生。
他们这些人呢，就是毛泽东也好，周恩来也好，他们本来就是知识分子，当然他们是小知识分子，但是他们跟这些大知识分子们有所区别。这个李大钊也好，陈独秀也好，瞿秋白也好，可以算一个中等和比较上等的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们有一个特点，对他们本来所属的那个知识界啊，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尤其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作为一个湖南人，曾经多次到北京、到上海啊，他呢一直在国内。那么他掌权之后，他代表的是井冈山下来的那些新式的军阀、土匪和流民。是那种造反的那种破坏的那种力量，因此他本性上就要排斥知识分子，在延安时代就开始了。所谓的延安时期的那些所谓的整风运动，实际上主要整知识分子。当然那个时候因为国难当头，还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也不可能对知识界大开杀戒。但是1949年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之后，这个反美反西方成为毛泽东的首当其冲的这么一个政治上的迫切的一个任务，而反美反西方又必然反对接近西方的或者西方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所以在后来50年代以后的历届的政治运动就开始，57年那时候就完整的反对知识界。当然这个跟匈牙利事件有关系，裴洛会俱乐部有关系。总而言之，毛泽东掌权之前未必有很清醒的对知识分子的这种防范和清洗，但是越来越就是抗美援朝、匈牙利事变，包括跟赫鲁晓夫、跟苏共在后来的所谓大的九评的这种争论，毛泽东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所有中国的这些老式的知识分子，不管新西方的也好、传统的也好、保守的也好，通通都需要清洗出去。所以这是一直到文革演变成这么一个时代。不要忘记，邓小平不仅是1989-1964的一个最高级的这么一个官员、一个屠夫，他也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办公室的主任。他是一个典型的毛派分子，虽然他在有些具体的统治手法上跟毛不一样，他在60之前还不能成为暴君，但是他确实是个强人。这种强人跟什么李光耀那些那完全不一样，他们都是对知识界从来都是不放心的，怀有深深的偏见的，最多把知识分子、中国知识界作为工具来用。一旦知识分子不服从、不干预这种命运，那镇压接踵而至。
你也知道，中国现在对这个知识分子，包括是这个大学校园的这个控制非常的严格。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公知呢，也是很多没有发言的这个机会。那么在一个经济如此发达，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这个中国，没有知识分子的这个力量的参与，那么中国现代的这种制度如何维持下去，会不会产生一种危机？你怎么看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趋势呢？
正是因为经济发展了，共产党的腰包里边夯实了，他们才不要知识分子了，尤其不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本质上就是绝大部分是自由派，不管他们自己清醒不清醒、彻底不彻底，就是面向西方的。有一小部分是传统派，激进派分子不多，而共产党不需要这些人，所以要炒出他们。第二，习近平本人从来没有想过建立一个什么什么宪政国家， 那他明白得很，他再愚蠢他都明白，这个所谓的一切宪政国家宪政的诉求都是要共产党下台，他走的道路是相反的道路，重建中国人为主体的这个红色帝国。以前日本人要建黄种人的罗马帝国，现在是日本人因为人口因为地域他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那么中国因为有秦始皇以来的2000多年的这个帝国传统，又有来自马克思的这么一个教化宇宙观世界观这种东西，那么习近平最像毛泽东的，就是毛泽东晚年再三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加秦始皇用现代大白话来说就是红色帝国，红色帝国当然不要搞什么宪政了，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完全多余。所以邓也夫说得很清楚，北大那个教授啊，就是他认为一切这个宪政的诉求实际上本质上都是要共产党下台，而共产党也知道这些宪政的诉求是要他们下台，所以说中国改革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他认为最小的一种代价，那就是共产党有一个明智的一个新的领袖能够带领这个党体面的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我认为也不是我的老朋友了，我认为也不还是天真了。总而言之，你提这个问题啊，前提是习近平本人共产党的这个当局最后的目标还是要走全球的普世价值意义上的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不是苏联式的道路，而是英美式的道路。刚好习近平再三的明确的表明他们的道路，既然马克思也好，既然这个那个也好，他们走的道路就是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就是红色帝国的道路，一带一路通通都是手段。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也不是完全的简单的盲目的狂妄，他也有他的一定的判断和他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和策略上面的考虑，其中包括他们空前的发达了。
在空前发达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100年前的这个西方帝国主义非常强大的这些国家，现在已经到了发展到了一个顶端，开始走下坡路，甚至已经走了很长时间的下坡路。这个就是说其实这是一种世界格局的转变，导致中国现在的这种在全世界的红色帝国正在建立的这种局面的发生。
西方的19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大传统的帝国啊，他们崩溃的原因是它是旧式的帝国，他们的目标就是土地资源人民，就是征服掠夺和战争。现代的这个所谓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是一种新式的帝国，旧式的帝国那些目标他们通通都有，都全盘都拿过来，但他们跟传统的旧式的帝国不同的是，他们是意识形态的帝国。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一系列的包括习近平这些东西都是意识形态为基础为核心的统治结构，这么一个社会体系，这么一个国家制度和它的终极的目标，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所明确所说的，共产党员不屑于掩盖自己的意图和主张，那就是两点：第一，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社会制度，从跟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个才是检验是真假共产党人的根本的基础，消灭私有制。说得非常清楚啊，而习近平的狂妄也好、愚昧也好等等啊，他现在做的一切掌权来的，就是他居然想重新通过回到毛泽东，还回到列宁，再回到马克思那儿，所谓的初心，就是要在整个西方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又发达起来了。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再做，他就会成为一个完成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没有完成的那个红色帝国，以后就演变了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所有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最终极的目标。我们也许不相信，但是我看来这个习近平真是会把这个当成一个事情。自由派知识分子完全没有看懂习近平，误读了习近平，严重的误读，低估了他和他的整个的这一套执政当局的，是有备而来，绝对不是糊里糊涂的上台以来了，就像薄熙来重庆抗洪打黑一样，绝对不是临时抱佛脚，也绝对不是世俗化的 现代国家吧，怎么市场经济这一套，那是向资本主义的西方投降，而习近平走的刚好是相反的道路。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习近平手里边不是完全没有牌，他还很多牌，包括学习毛泽东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人民群众，中国可是亿万人民啊，尤其是青年人，这恰恰由于又是五四的一个传统，因为青年人天生从生物学上就容易冲动，有理想主义，但是呢又少不更事，是最容易被利用的，把他们发动起来反对毛泽东以前的所有的不管是还是不是他的敌人们，不管是那些老的资产阶级权威也好，是刘少奇这些党内走资派也好，是苏秀也好，是美帝也好，亿万中国人发动起来也无坚不摧了，那真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习近平在这一点上还远远不够，还没有开始，可以说是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或者他根本就不敢这样做。其实习近平上台所有的那些举措啊，都有一个前提，只不过他不敢讲，就是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资本主义复辟了，管他是贵族资本主义也好，什么什么权贵资本主义也好，劣质资本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他已经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统，这个共产党的江山已经不是纯粹的红色了，它已经是很污的颜色了，它居然想改变。那么改变其实最有力量的就是发动亿万群众，亿万群众肯定对当局对现状是不满的，这毫无疑问。那么谁利用这亿万群众呢？还没有人来利用，这是一点。第二，需要战争。邓小平说21世纪是走向和平和发展的，和平和发展是两大主旋律主题，邓小平这个完全说错了，在习近平看起来不对。实际上21世纪是革命与战争的世纪，仍然是20世纪的继续，所以习近平是需要一场战争，只不过这场战争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打完之后是一个什么后果，他的反复的掂量。现代战争可不是这样容易的，比如对日本，或者对朝鲜半岛，或者叫台湾海峡，或者在南海，或者直接和美国，或者和印度等等都有可能。第三，把意识形态这个立国，现在它已经开始露出真的面目了，但是其实还不够，就是重新把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后作为一种现代的包装，它可以取一种新的名字出来，大规模的重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的思想、毛泽东的正统的思想，把它作为共产党的，利用共产党目前的所有的那些国家机器，包括公检法，包括宣传部门，所有的能用上的，甚至包括军队，在中国推行，这样才能完成他的实现共产主义的使命。习近平肯定有一个判断，他和他的幕僚们必须终止中国的这种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化，确实他这个判断也不错，呵呵，只不过这个从价值观来看，中国是应该是全盘资产阶级化，而不是局部的部分的资产阶级化，而且是在宪政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化、资本主义化，但是习近平因为种种原因他绝对不会接受，所以他要做的就是相反的道路，要走重新把中国作为世俗化的部分资本主义化的违背了共产党的正统和初心的这么一个势头扭转过来，扭转到了一个刚才我反复说了，就是纯正的共产党人的实现全球共产主义化的那么一个道路上面去，因此他才需要集权，因此他才需要恢复东升子，因此他才需要反腐清党强军，他才需要各种各样的打压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清华大学的也好，北京大学的好，谁也好，那些人在我看来都是很幼稚的，其实远远没有开始，但是什么时候开始，习近平也许他根本做不下来，他就呜呼哀哉了，或者他遇到一个特殊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他走不下去了。但是在这一切之外，实际上习近平不是完全走不下去，因为中国社会的这种内在的危机、内在的各种各样的内在的张力，包括 亿万的中国的被长期被洗脑的稀里糊涂的，包括相当多的所谓的一些公知们都是稀里糊涂的，他们的对共产党政权的不满跟习近平对现在中国的不满是一样的，他也不满，他如果满意的话他会做那么多事情吗？他会大权独揽吗？他会把这些这么多的什么副国级什么上将中将清除除党开除除党开除除军吗？会把薄熙来什么周永康令计划这些人绳之以法吗？肯定不会。知识分子在国内的这些知识分子们的这个将来的命运肯定不佳，除非习近平本人或者暴病了，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或者巨大的偶然性下台了，否则清理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重新像毛泽东时那样作为九品人等，作为下贱，作为政治上的贱民，那是这个习近平的整个世界战略和统治中国的内在的逻辑，也一点都不奇怪。
就是五四运动一百年之后已经没有这种，现在已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和这个打压，已经没有这个再发动起学生来改变中国或者是一种什么现状的那种土壤和基础了。
这个学生文人这个士大夫的干政啊，是孔孟之道，2000多年的一个老传统，这个老传统绝对不会消失，中国完全可能重新出现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出来，在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时代完全可能，但是他以什么方式出来，哪些人出来，我们不是算命先生，我绝对不可能，绝对不是不可能。我在30年前有个哥们儿，有个刊物来采访我说，你认为现在中国怎么样？我说现在中国就是偶然性起决定性的作用。他说什么叫偶然性？我说谁死掉了，尤其是关键人物死掉了，他对中国是个偶然性嘛？果然，我说话不到一个月，胡耀邦突然猝死，然后大学生走上街头。你想想，今年89年，如果不要说习近平三长两短，哪怕就是江泽民死掉了，哪怕就是李鹏死掉了，恐怕都会酿成一种谁也预料不到的一种局面，因为社会的危机、社会的不满，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这是客观存在的。
再次感谢王康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我是艾米，下次再会。